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永荣牧师。同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是有罗应权。Roger 你好。
Hey, 苏牧师你好，各位听众你好。Hey, 苏牧师，今次你又讲哪个风云人物呢？
今次比较特别一点，我们不是讲人物，是讲一本书，就是和合本圣经。为什么我们说和合本圣经是风云人物呢？就是因为这一本的翻译的圣经呢，是在中国历史里面，无论在这个政治啊、宗教啊，甚至在新文化运动当中呢，是有极大的影响的，所以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在十九世纪初期，中文啊书究竟用哪种文字的呢？
嗱，这个就是一个很好问题。翻译圣经的时候呢，你翻译成什么文呢？在当时啊，在这个嘅1900年的时代呢，是一个非常中文混乱的时期，大概来讲有四种不同的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深的文言文，那些呢只是受高深教育的人才看得明白的。第二是浅的文言文，这个也是早期马礼逊翻译圣经所用的浅的文言文。第三呢，所谓官话。官话是什么来的呢？本省政府有一个习惯，省政府的官员和其他地方官员的首长呢，是不可以用当地人担任的，以免这个利益冲突，而是由朝廷派的外省人管治的。由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他只是统一中国的文字，没有统一中国的语言，所以每个地区有他们的地方语言。广东人就讲广东话，四川人就讲四川话，甚至同一个省份，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村都有不同的语言。我们广东有台山话，有中山话，又有广府话，所以在管治上有困难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清政府就大力推行这个所谓官话。官话就是满洲人所惯用的语言，就是英文所谓 Mandarin。 19世纪初年的时候，官话就在政府大力推行之后就渐为普遍，尤其是北方就更为流行了。于是翻译圣经的宣教士呢，就很有眼光，他们看到这个趋势。当时官话不是很普通的，五四运动这个新文化，这个白话文还未曾流行，他们已经是决定要用白话文来翻译这个圣经。第三个呢，各个地方有不同的方言，不同的方言就影响文字，文字的表达大家不同。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广东人吃完饭呢，在餐馆吃完饭，伙计埋单了。北方人就不是叫埋单，北方人叫做开单。埋单开单好像相反，但其实同一个意思。所以文字的表达呢，是一个很重要。当时翻译圣经的宣教士就要想一个问题，究竟我们用什么文字去翻译这本圣经？
苏牧师，这样究竟翻译圣经的情况是怎样开始呢？
正如我刚才所说，你用什么话去翻译，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呢，翻译圣经呢，这个是早在1890年在上海举行这个传教士大会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决定呢是要翻译这本圣经了。那翻译什么文呢？当时呢有不同的意见，结果他们成立了三个委员会，用三种不同的文字去翻译圣经。第一个呢就是白话文，第二个呢就是浅的文言文，第三个呢是深的文言文。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文言译本。早在1904年的时候呢，当时这个浅的文言文就首先出版了新约。深的文言文呢，就是1906年，即是迟两年呢又出新约。到1907年呢，大会就决定呢出版一个合并版，即是将深文言文同埋浅嘅文言文呢就大家夹埋一齐。到到1919年呢，就出版咗呢个所谓文言文嘅和合译本啦。至于官话嘅译本呢，就1906年呢就完成咗新约，1919年呢就完成咗旧约，并且是出版了这个白话文的和合译本，即是我们今天所用的和合本圣经。官话和和合本又称为国语的和合本。
苏牧师，这个和合本圣经就是详细解释一下怎样用，因为那都是一个新的文字。那时
我觉得这些宣教士真的很有眼光，那时都未有新文化运动，但他们已经觉得在中国文化的趋势 一定是白话文是取代这些文言文的。啊，当时啊，他们没有叫国语的，那时称为官话嘛，啊啊，而且官话又不是那么流行嘛，啊啊，但是呢当时这个主席叫迪孝文 Kelvin Wilson Mateer， 是一个美国人，他就极力主张是用贴近官话的口语去译这一本圣经，而且呢还加上一些标点符号。以前中文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这标点符号包括这个句号啊、逗号啊、冒号啊等等啊，所以这本圣经翻译之后呢成为一本非常重要的作品。这本圣经呢是有极具文学的风格，对这个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呢也都有很大的影响。这本圣经1919年翻译完成，1939年呢就改名就叫国语和合译本，1962年呢就将它呢称为圣经，新旧约全书的圣经，修订了一些标点符号、大致上呢跟1919年的翻译呢没什么特别大的分别。所以今天我们用的本叫圣经呢，就是这个和合本圣经呢，其实就是1962年的版本来的，大致上呢是跟1919年的版本不会很大的分别。
哇，原来这本和合本圣经是这么早期就已经翻译完了，那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有什么影响呢？
正如我刚才所说，当时未有新文化运动，这一本是第一本用白话文翻译的一本的著作。这个官话译本有三个特色，第一，它是用那些普遍语言，尽量不用本地土话和方言，即是说呢个个都看得明白，四川人看得明白，北京人看得明白，广东人看得明白。虽然当时的白话文并不流行，但刚刚这个时候五四运动刚刚发生嘛，在这个新文化运动当中的时候呢，这本第一本白话文翻译著作呢就对中国白话文和普及、和发展呢是有极深远的影响。我们看一些典故、或者是家传户晓的中文的成语，有不少呢是圣经来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浪子回头，代罪羔羊，全部这些都是什么？出自圣经来的，都是受这个圣经影响的。这个版本呢虽然呢是在1919年翻译，如果从翻译的角度去看，翻译就最重要三个字嘛，信、达、雅。信是什么呢？信不信得过你？准不准确呢？达可不可以表达到的意思？即是说呢人家明不明呢？雅靓不靓呢？即是三方面呢在翻译里面都很重要，而三方面都有一定的价值。所以呢这一本的和合本白话文圣经呢，无论在文学上，在信仰基督教的发展都有极深的影响。
宋牧师，这个白话文圣经有这么大影响，这样是不是译了出来的那个文言文的圣经没什么价值呢？
那又不是，你从文学的角度去看呢、这个文言文的圣经呢是非常漂亮，译得非常好。我们知道为什么说呢，这些当时的、宣教士呢提倡用这个白话文呢，就是因为普遍嘛，人人都能够容易明白嘛，但不等于呢这个文言文的圣经翻译得不好，在信达雅三方面呢都有一定的水准的。或者呢我们试下用一些例子去讲明啦，大家无论你是教徒好不是教徒好，都听过主祷文，是吧？主祷文呢我们试下比较一下文言文的主祷文和和合本的主祷文有些什么不同，有些什么好处和有些什么短处，我们可以能够去稍微去讨论一下。
好啊，苏牧师，咁啊，等我读文言文嘅主祷文，你咧就读和合本嘅白话文嘅主祷文，好唔好啊？
好好好，
好嗱，咁文言文嘅主祷文咁啊，咁样开始嘅第一句，我父在天，愿以名圣。
和合本就话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咁文言文下一句咧就系、以国临格，以子得成，在地若天。
和合本就话，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咁文言文下一句咧就系、所需之粮，今日赐我。
和合本话：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文言文下一句就：我免人父，求免我父。
和合本就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文言文下一句就系、鄙密我事，请我出恶。
话本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或作脱离恶者。
文言文下一句就是以国权荣皆以所有。
和合本就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咁文言文最后嗰两句咧就系缓及世世，诚心所愿。
和合本话直到永远，阿门。嗱，我哋睇一睇呢两个翻译，呢两个翻译都系非常靓吓。我哋试下睇你准唔准确咧？我发觉呢两个翻译都好准确。文言文咧就话所需之粮，但系咧呢、这个和合本就话咧我们日用的饮食。那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和合本加上日用，这个的文言文呢就是所需之量。究竟哪个准确呢？如果你看回今天希腊文的圣经，圣经是用希腊文写成，但不是古典希腊文，我们是平常的通俗的希腊文叫 Conic Greek。 日用这个字呢全本圣经只是出现过一次，所以有不少学者就怀疑这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现在有不少的考古学家发现到，原来这个字呢是很多时候呢是那些家庭主妇买菜的时候呢，他就买些什么菜有个 checklist， 又说呢今天要买些今天什么日用的、然后这个字呢、亦用日用呢，我们现在根据这些考古学的资料得回来的是非常非常的准确的。所以、这个的和本这本圣经呢是也都很准确了。还有啊，十三節裏面所講救我們脫離兇惡咧，喺原文咧就唔係兇惡，係兇惡嗰個人或者兇惡者。所以咧文啊呢一、這個嘅和合本咧就話作脫離惡者啦。呢、這個亦都係相當準確嘅。所以你從個準確嘅角度去睇咧，呢、這個和合本咧係非常非常準確。但你從個文字嘅表達咧，無可否認。文言文咧四字四字咧係好值得咧我哋去欣賞嘅，即係文言文的確係一個非常文言文嘅聖經非常靚嗰本聖經，係值得我哋從文學嘅角度去欣賞，從翻譯嘅角度咧亦都係水準非常高嘅。今日我哋講到呢為止啦，下次再同大家講另外一個嘅風雲人物啦，係咁先，拜拜。
拜拜。
有一啲段唔啱，
你可唔可以 cut 咗嗰段再？
我唔識 cut 啊，就係。
上次以前